我弟兄姊妹平安。
好嘞。
一年过完了吗？
完了。
啊，
完了。
算是过完了啊。这个踏踏实实的聚会啊。嗯。怎么样？这个年过得咋样啊？
挺好。
挺好。传福音了没呀？
不出门。
不出门。这场雪把人封在家里了啊！不要忘记使命啊，是吧？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啊。罗马书的第四章啊，前面是讲到一个因信称义的榜样，是谁啊？亚伯拉罕。哎，这是他的病历啊，啊，他的病历是他怎么好的病，是吧？哎，整个这个治疗过程。是凭着什么？因信称义，是吧？哎，这是解决罪的问题的那个终极解决方案。那么一切因信称义的人都是效法亚伯拉罕的脚踪啊，或者说我们跟他的治疗过程是一样的啊，他的病历就是我们的病历，这是我们蒙神恩典能够得称为义，不再受罪和死的辖制与捆绑，得到荣誉的释放的那个过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还是在讲亚伯拉罕，讲亚伯拉罕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应许是怎样在他身上成就的。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什么叫应许啊？啥叫应许？嗯，答应，答应什么？答应他一件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将来一定会实现，是吧？这叫应许啊。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干什么呢？说必得承受世界。承受世界是什么意思啊？
世界就是世上一切的话，无论少东西，谁
都。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，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。世界是我们的，也是你们的。是不是做世界的主人啊？啊，我们都当家做主了吗？这个世界是我们的？
不是。
不是啊，那个应许怎么样？
应许是我们的。
此世界非彼世界啊！啊，这里说的承受世界，是耶和华神与他立的约，就是应许他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。
嗯。
这个世界不是讲的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它是在讲人呀、啊，是在讲人。那么神既然应许亚伯拉罕能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，是不是所有的人，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人要想得福，都要靠亚伯拉罕啊，都要效法亚伯拉罕。所以说这是那个应许，这是一个福音的应许，这是一个救恩的应许，不是说我们得到这个物质的世界。耶稣说你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能够得到世界，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将来会要承受整个的地图，承受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的美福都是给我们的。那么这个应许呢，它不是因着律法，乃是因着什么？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就是说这个应许它是一个称义的过程，或者是说一个称义的结果，不是因律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是靠着守律法，不是说靠着你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，或者是说你有律法你有割礼就能够成就，不是因这个。前面我们一再的说，我们称义不是靠行律法，也不是靠行道德，我们称义是乃靠什么？乃是因信。这还是在讲因信称义啊，还是在讲那个原理或者是那个结果啊。那如果呢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，谁是属乎律法的？犹太人，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吧？他们是与律法的。那么如果是他们才得为后嗣的话，就是只是这些人，那么有没有我们什么事儿？ 就没有我们什么事，因为我们既没有律法，又不是他的后嗣，我们的血缘上我们跟他没什么关系的，那就麻烦了。那全世界除了犹太人以外，所有的人都没办法得救。所以说，若是这样的话呢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完了，我们就没救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信就归于虚空了。本来我们是因信称义，那这信是不是就没用啊？你信什么也没用啊，因为你不是这个后裔，就是说你想住院还没这个资格，没这个条件，是不是啊？这应许也就废弃了。那神本来是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的，是不是应许作废了？能不能作废啊？断乎不能啊！神的应许是绝不会作废的，神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就的，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源头。我们效法亚伯拉罕，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不是说我们看见了什么，乃是我们相信什么。你凭眼见，那你很多时候你就要灰心的，是不是？我看了十年还没看见到希望，是吧？那孙姐，光凭眼见麻烦了，你看呢，他又不来了，是吧？这就是眼见，但是你不能失去信心。亚伯拉罕是什么呢？信心之父。亚伯拉罕是榜样，那么就要效法这个榜样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这才讲律法的功用了。又讲律法干什么的？让人知罪。知罪干什么？受审判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惹动愤怒？惹动谁的愤怒啊？神的愤怒。神定的律法就是你犯了律法你就是得罪神，你犯了律法你就是犯罪，你犯罪的结果是什么？神要发怒啊，神要发怒，神就要刑罚你啊，是吧？用律法来刑罚你。所以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我们生命教会没有律法？有没有啊？有啥律法？神的律法。因为写在墙上，因为耶和华是日头。没有明文的律法，是吧？
没有。
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过犯？
不是。
人家说的很清楚啊，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嘛，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过犯？还是有啊，还是有啊。所以我们圣灵教会没律法就对了，是吧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不是说你没有律法啊，我们都把律法放在一边，我就没有过犯了，那是自欺欺人啊。这里说的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，是说你有过犯的时候，没有律法给你定罪。虽然你犯了罪，但是没有标准给你定罪，是不是你就相当于什么？你不知道你犯什么罪啊。有了律法呢，你就知道你的罪了。你杀了人就是杀人罪，你抢劫这叫抢劫罪，偷东西叫偷窃罪。律法是给人定罪的，律法是惹动神的愤怒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靠律法的话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或者说我们要靠着行律法称义的话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被定罪啊，因为没一个守全律法了嘛。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，你犯了一个罪是不是就是罪犯？哎，就是罪犯嘛，不可能把律法犯一遍才叫罪犯啊，这就是啊，也不可能啊，也没那么大本事啊。嗯，所以呢，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这就是说还是在重复前面的那个教训，就是人啊不可能靠着守律法来得救，所以犹太人的那个路啊他走错了，不是说不应该守律法，而是说你不能靠律法得救。他们想是靠律法得救，就是别人没律法我有律法，反正是我能守全律法我就能得救，结果守不住怎么办呢？就装成假冒伪善，是吧？哎，装着。那没有律法却有律法功用的人呢，是一样的。像中国人，他有良心吗？他有良心，他有道德吗？结果还是守不住。结果我们也是假冒伪善。你看历史上的这些圣人呀， 你看的外表是光鲜亮丽，实际上也很龌龊啊，实际上他们也很龌龊内心啊，他们做的那些事啊也有很多不地道的，包括亚伯拉罕他都曾经怎么样，哎，曾经也是很软弱是吧。所以说呢，人得后嗣啊，不是因着守律法，也不是因着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而是什么呢？靠着信，因此就属乎恩。什么叫属乎恩呀？属乎恩就是神的恩赐，是不是？神的恩赐是白白的给的，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给的，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恩就白白的称义，这是那个方法，这是那个结果，白白的称义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行为换得，所以说只能怎么样，本乎信，只能怎么样，属乎恩，能靠神白白的恩赐啊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是神的应许就实现了，不但是实现了，归给一切后裔，谁的后裔啊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怎么归的？因着信。范围是什么？只是肉身的吗？不是肉身的，那是什么？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心的。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属乎律法是谁啊？犹太人。不光是给犹太人的，那犹太人他也是要靠信而得，他不信他也得不着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这不是说你守律法或者说你是犹太人就归给你，不是的啊，这是指神的救恩既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。那么总而言之是给谁的呢？是因信称为亚伯拉罕之后裔的人。这是我们虽然不是他肉身的后裔，只要凭着信，这就是效法亚伯拉罕的教宗行。那么效法亚伯拉罕的就是他的后裔，就是他的子孙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多国之上之父啊，他这个国可大了。神的国啊，这个亚伯拉罕后裔可多了，真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，像地上的沙那么多。他们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地上的沙只是他肉身的后裔，他肉身后裔也不少啊。你看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是他的后裔啊，可多了啊。天上的星呢就是说属灵的后裔，像我们这会儿，我们这会儿就天上的星啊，是不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？所以说这个榜样啊不得了啊。那么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之信，这是我们称义的结果，也是称义的原因。那么这个信它究竟是信什么？信啥呀？信神呀、啊、信神，那肯定是信神啊。那些外头的人也说他信神啊，到底是信哪位神啊？信基督，信耶和华。那信什么？信他什么呀？光信不行啊，鬼魔也信。鬼魔信不信啊？
信。
鬼魔也信啊，他都认识神啊，确实战惊啊。那你信他啥？
死里复活为我最神。
那还得怎么后方法？就目前而言啊，你继续往下看。目前而言，我们信他啥啊？就是说效法亚伯拉罕之信。亚伯拉罕他是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啊？他不知道，是不是？那他信的是啥？十七节啊，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这是他信的。这个在神前面就加了一个定语了啊，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你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。第一，使死人复活的神；第二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这是他的信心。那么他的信心来源于什么？他凭什么这么信？或者说我们有什么证据，或者亚伯拉罕有什么故事让我们明白他是这样信的？有没有啊？第一个说死人复活，凭什么说他是信死人复活的神呀、啊？哎呦，不好惹！哎，把以撒献上了是吧？啊，他献上以撒的时候， 是不是他相信神会使他儿子再复活？
相信。
哎，要不然他怎么信吗？
是。
真是亚伯拉罕，他的灵性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到了高峰了。那个时候，神给他一个试炼，说：“你把你的儿子献给上帝。”哎，不是不让献儿女吗？昨天我们才选了是吧？我们才选历代之下，在历代之下的时候，不是以色列王叫啥？马拿西，马拿西把他儿女献为燔祭是吧？献给那假神呀、啊。神是不允许的，在律法里面啊，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，但是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旨意，是不许人献人祭的。但是亚伯拉罕却被神这样要求，然后呢，他毫不犹豫的就把他带到山上，把他捆好，而且是把他柴都摆好，拿起刀来就杀。在这个时候怎么样？神制止他了，天使就向他显现，就制止了他。然后呢，就给他预备了一只公羊。这是一个考验是吧？但是亚伯拉罕及格了吗？
及格了。
他不用及格，他马分啊，他得胜了是吧？就考试过关了。为什么呢？信心。这个时候他被称为信心之父。那是名副其实的信心之父。所以说神有没有违背他的律法呀？神没有违背，神没有杀他的儿子是吧？没有让他献上人祭，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。这个公羊指的什么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说神唯一允许的一个人祭是谁呀？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这个是谁允许的？也是神他的旨意，唯有他替我们死，我们才能够被救赎。这是死人复活的神啊。还有一个呢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那这是什么故事啊？什么经历啊？啊，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应许是吧？应许给他土地，应许给他后裔啊。啊，一再讲后裔，后裔他怎么来的后裔？那个时候他一年迈了，撒拉都已经绝育了，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指望？但是亚伯拉罕呢？哎，接下来就是重点讲这件事情，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啊，他做我们世人的父是在主面前，他是凭着信心做的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这记载在哪里啊？创世纪，创世纪第十七章。所以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那时候他有没有孩子啊？没有。但是呢，他说立他为多国的父，不但是你有后裔，你的后裔还要成立很多的国家，这是不是一个应许啊？然后呢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。是不是无可指望？啊，就像白天看星星啊，看不见，什么也没有。信心不容易啊，你要看眼前，你要看这个环境，一点希望也没有，一点盼头也没有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人家这里可说得很清楚啊，这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啊。当然他也有一些就是一些挫折吧，或者是做了一些追悔莫及的事情。这里一概没给他说这些事，我们给他说道说道啊。就是亚伯拉罕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一点疑惑也没有，因为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什么事？娶了个谁呀？夏甲。夏甲哪人？哪里人？
埃及人。
埃及人，他怎么会有个埃及的奴婢啊？
不出来去
了。上埃及了是吧？是不是下过埃及？
嗯，
下埃及以后怎么样？下埃及干了点啥事？那就得把他接接他的老底儿。这信心之父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啊，把他媳妇叫他称他妹子是吧？差点让人给娶媳妇娶了去啊！就是那一次，当然神保守他没出事儿，但是呢，他并没有得胜那一次。就是如果神不介入，他就麻烦了。因为神救他呢。结果是媳妇也保住了，还发了一笔财，是吧？还怎么样呢？哎，这个下家。所以说你发财是不是好事啊？
不是好事。
不一定啊，哎呀，不能说不是好事啊，不一定是好事啊。你知道后来罗德 跟他是不是因着财务多就分了、
嗯、
是不是、啊、分道扬镳了、
嗯、
哎，不一定是好事啊。嗯，那么他得了这个下家是不是好事啊？
也不是好事。
哎，也不是好事啊、
嗯、
因为当时就是年迈了嘛，啊，年迈了以后萨拉就给他出个主意，什么主意、啊、
让他娶下家。
哎，把下家给他当妾，然后呢老人家怎么样，就同意了是吧，就同意了。哎，找个小老婆，然后给他生了个伊什玛利。伊什玛利什么人啊？谁的祖宗？以撒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是吧？伊什玛利呢？阿拉伯人。现在是不是这两家打得不可开交啊？是不是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打？你看这弟兄两个的后代是不是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啊。你说如果说亚伯拉罕要不娶这个夏甲不就没事了吗？今天也不会成这种结果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中东局势给定好了，给定下了。当然神有神的计划和旨意，那个我们测不透的。但是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的结果。而且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他后来成立了一个宗教叫什么？伊斯兰教。这个敌基督可厉害了。但是他那个古兰经里面他也记载这个伊什玛利，他把这个亚伯拉罕叫伊布拉辛，伊什玛利他叫伊斯哈伊，啊，伊萨叫伊斯哈格，这个他们都有记载。他就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，就伊布拉辛，他们承认。但是呢这亚伯拉罕先以萨这件事情他就给他改了，就改成亚伯拉罕先以什玛利了。嗯，完全是抄圣经，但是他把圣经给篡改了。那圣经告诉我们不能改也不能添也不能减是吧、
嗯、
他一天一减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异教，影响可深了，影响了好几十个亿啊。现在这个新伊斯兰教到20亿，你看看这一个小老婆就搅和了天下不宁啊。娶媳妇得好生着。不在神的计划里面，神应许他的就是一定是从萨拉出来的，你要是从外面再去求那肯定要出事情啊。但是这里没说亚伯拉罕啊，我们这是从创世纪的记载来看，因为我们专门挑人毛病嘛，是吧？连亚伯拉罕我也不放过，我们信心的祖宗，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警戒。但是这里的说的这个榜样是在讲亚伯拉罕正面的这个教训，我们学他什么，我们防备他那些，但是我们效法他的就是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他是不是做了多国的父啊？哎呀，他这个后裔可多了啊，可多了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是不是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、嗯、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你看这个地方就没说他那些不是啊。神对于他的百姓或者是对于敬畏他的人，神是这样的恩待，就是你即便你前面有很多的不是，只要你有一点点信心，神就抓住，神就使用，神而且夸奖，神不责备，神不轻易责备啊。你说一个人被神定罪，那他给多么不是个东西、啊、是吧？这个神多好啊，神啊，有一点点可夸的神都给你记着呢。他就是有这一点点信心是吧？神说了，你看他那时候有将近百岁了，他生下以撒的时候就已经100岁了是吧？嗯，那萨拉90岁了，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其实他并不是一点疑惑没有啊，啊，要没有疑惑他还娶那个夏甲吗？是吧？但是神不看他那一些，只要你凭着信心跨出来那一步，神就给纪念你。所以说问题都在我们身上是吧？任何的问题都在我们身上，神绝对是公义的，神绝对是慈爱的。我们心里得坚固，就效法亚伯拉罕之信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这是我们所要做的，这也是我们所要效法的。 我们是他的后裔啊，我们就要效法我们的祖宗，要不然就成了啥？不孝子孙啊，是吧？不孝子孙，不孝子孙就是不像你的祖宗啊。想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你看看，神既然有应许，他就一定会成就。神要说要救你，他一定会救你到底。所以说，什么叫抓住神的应许啊？这就是神的应许。所以呢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你看了吗？算他为义，算他为义，怎么算的？你不管什么事都得一个算法呀。我们算不算义啊？
算。
算。怎么算的？
因信称义。
因信称义。以怎么样的信啊？
像亚伯拉罕。
哎，效法亚伯拉罕之信。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的？
十
不变为有，是死人复活，是不是？你信不信？
信。
信。信就齐了。信就齐了。嗯。一定不要疑惑。你疑惑就麻烦了，疑惑就得不着了。哎，不要疑惑啊，信心不要软弱。算他为义这句话，不但是为他写的，算他为义，这个原来是指的亚伯拉罕。是算亚伯拉罕为义。但是这句话呢，不单是为他写的，也是为谁写的？哎，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因信神，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是不是相信主耶稣的死而复活？
是。
亚伯拉罕那时候相信什么？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耶稣呢，是不是啊？他不认识耶稣呢还。但是他相信神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不是信的比他还明白？我们比亚伯拉罕有福啊，是不是啊？
是
有福。神的儿子亲自向我们显现了。那个时候他是信神从死而复活，但是他没经历过，没经历过，因为以撒没死啊。但是耶稣死了，他又复活了，是吧？这是我们信心的源泉。如果这个你还在不信，你不如亚伯拉罕了。你就别再看亚伯拉罕的那些软弱了，他的软弱也比你强。说也是为我们这些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一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从亚伯拉罕讲到耶稣，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预表性的人物。其实亚伯拉罕也预表天父啊，以撒呢预表耶稣基督。那以撒娶了个谁？娶了个大美女啊，叫利百加。利百加预表什么？这教会。谁给他找的？哎，媳妇。神派谁？就亚伯拉罕派谁去啊？哎，老仆人是吧？老仆人预表啥？老仆人能预表啥？米莲。米莲是谁啊？咱的米莲是谁啊？啊？张萨利斯忘了吗？要插福音不圣灵啊，是不是圣灵是咱俩没呢？没有圣灵你就没法认识耶稣啊。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一个人能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。所以这是旧约，就是预表新约啊。那么这里好了，耶稣他做了什么？耶稣主要做了什么？在我们的救恩上，在我们的信心上，在我们所信的这些事情，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？
替我们死。
对，第一个是替我们死，说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死，是为了什么？
对，
是为我们的过犯。他为什么要死呢？谁杀死了耶稣？
我们。
明明是犹太人说。是犹太人杀的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
也是因为我们的需要。
对，如果我们不犯罪，耶稣是不是不需要钉十字架？他不需要被交给人。所以说耶稣虽然表面上看他是死于犹太人，死于公会，死于比拉多，但是这是神的旨意，他一定要被交给人。交给人谁交的？ 谁把耶稣交给人呢？
那专门为杀的噻，文士、法利赛人。
他们就是那些人啊。
他们恨他。
他们就是人，谁把这交给他们的？他们是杀害耶稣的那些人吗？
还是耶稣那？
谁把耶稣交出来的？
不是那以色列人。
咋？
咋？
还是咋啊？是不是咋把耶稣救出来？是这样还是神做的？是神做的。神许可耶稣被杀，是吧？如果耶稣不被杀，就没有办法来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说，因信称义是信什么？这还是在讲到这个福音的原理了，就是因着我们的罪带来死的结局，死的公价。那神为了救赎我们，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，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来得救。那如果他仅仅是死了，能不能为我们成就救恩啊？
能
是不能？
能，他能。
我说是他只是死了，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，
那不可能，
没复活不行，
那不行啊，
他得复活，
那为什么不行啊？
只有复活了，
只有复活才行，
他才完成了救恩，复活了救恩还不成立了。
如果他死了不复活的话，那他就是个人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人是不能替我们担罪的，因为人都人人都是罪人，但是他复活呢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就是说他复活了，我们称义这件事情就成了。实际上这是一件事情，但是它是分两个阶段。一个是他的死替我们担罪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等于是我们和我们的罪一同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吗？每一个人你的罪都要经历死，如果不经历死是经历不到赦免。所以说一定要死，一定要有牺牲。那神又不希望我们去死，或者说我们的死还不能完全的赎罪，是吧？因为死后还有审判嘛。那么死后的审判是不是我们还是不能够担罪啊？还是不能完全担罪。所以说神只有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，这是第一方面和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复活。若主耶稣不复活呢，他就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，他就不能够成全这个救恩。如果不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人就算他能够替我们死，也只能是替一个人死，他不能替众人死。所以说只有神的儿子，那无罪的羔羊才能够担当所有人的罪。他复活是因为复活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大能复辟他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得胜了死亡，得胜了死权。因为这个世界，或者是说因为撒旦，他最终的对人的伤害或者逼迫就是死亡，那是掌死权的，魔鬼是掌死权的。但是呢，复活表明什么？
得胜。
哎，胜过那掌死权的，是吧？所以说撒旦的势力怎么样？撒旦势力失败，撒旦势力被打破了，神的儿子得胜了。所以说耶稣若不复活，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啊！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哎，吃吃喝喝吧，等死吧，哎，等死吧，反正都要死了。但是复活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但是复活它表明什么？它已经死过，它一定是死过了，所以死人复活，十字架，这就是神的救恩。而且它的复活就宣告神的这一个应许，神的这个计划怎么样成就了，这是神的宣告。如果没有复活，那么耶稣所说的就是谎言，是不是？耶稣在世的时候是不是一再的强调他要死而复活，三天后他要复活，
是
啊，他说我要被交给人，那被交给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， 人为的也可以做到，交给人嘛，你反正是你惹恼了他们，他们把你抓起来，那不交给人了吗？啊，他钉你十字架，这个都可以人为可操控的，但是复活这件事情却不行，
是神没办法
啊，你没办法人为操控啊这件事情。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宝贵在哪里呢？就是他是相信神会使死人复活的，那时候还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时候离着耶稣还有几千年呢，但是你相信这件事情，它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联合，是不是？他的信心就跟主耶稣的那个死而复活就联系在一起了，他相信死而复活是不是耶稣做成的？所以说信心是跨越时空的，凡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都可以因信称义，来源得救，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，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一件神迹，他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这就是最大的神迹。不需要再看什么神迹了，不需要看神迹了，也不要再去追求什么神迹了。你追求的任何神迹，不客气的说，都跟你的肉身的邪情私欲有关系，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身需要。
是，
耶稣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是什么神迹？死而复活，三天在鱼肚子里，是吧？预表耶稣基督三天在坟墓里，这就是那神迹，这就是神摆给你的神迹。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事实啊，耶稣要是不复活就没有说教会啊。你想想那个时候耶稣死了，那门徒都跑了，耶稣说他死了要复活，如果他不复活谁还信他？那门徒之所以后来他们兴起来，从软弱当中一下子起来，他们去传扬福音，一定是看见复活的主了，要不然你怎么解释？谁去还去信一个骗子呢？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所以说我们的信不是无凭无据的，虽然信心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，因为你不凭眼见嘛，但是我们确实有实据，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我们是有凭据的，我们是有实底的，这个不是迷信啊。你不知道你乱信那就叫迷信，你不明白你去信就叫迷信，所以我们不是迷信啊。这个信心也不是凭空来的，我们的信心现在到什么程度？还在住院吗？还是已经出院了？还在 ICU 啊？还剩一口气啊？
一阵一
阵，一阵一阵，还在住院了。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啊！这个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信心非常的重要。信心就是你的脑电图、心电图啊！如果让信心没了，就拉直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到这吧。